朋友们，16寸的 MacBook Pro。开玩笑啊，我早就已经开箱了，而且已经这个用了一段时间了。我的这一款呢是这个深空灰色的16寸的 MacBook Pro M1 Max 芯片 64G 内存 4T 硬盘的版本。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的电子产品这么兴奋过。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呢就好好聊一聊这个 MacBook Pro。 我们还是来先看它的这个芯片，也就是这次重磅发布的 M1 Max 和 M1 Pro， 然后呢我会分享一些我的这个日常的使用体验，最后是购买建议。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正题。其实我没想到苹果会在这次一口气发布这个两个芯片。去年苹果 M1 发布的时候呢，我也和大家分享过，我不买的主要原因就是内存太小了。所以这次呢，我就会很期待会有这个 64G 版本的出现。结果当时熬夜看发布会的时候呢，先发布了这个 M1 Pro， 然后它最多只支持 32G 的内存。当时我心里呢就咯噔了一下，觉得有点凉。但是赶紧跟安慰自己说，其实 32G 呢也够了。接着呢，负责这个苹果硬件技术 Johnny 话锋一转说，我们今天会把极限推往新的高度，不仅推出一款，而是两款芯片。然后屏幕一黑，哗的一下就出现了这个 M1 Max。 当时看的我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 M1 Max 最高可以支持 64G 的内存。看完之后我就直接冲了。所以如果说 M1 的发布呢是从0到1的跨越，那么这次发布的 M1 Pro 和 M1 Max 应该是从1到5的提升，虽然不是开创性的，但是提升的幅度非常的大。去年我就做过视频介绍过 M1 性能和功耗如此牛逼的三个主要的原因，分别是这个5纳米工艺的加持，芯片架构的创新，还有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软硬件生态的协同优化。那么对于 M1 Pro Max 来说呢，这三点的逻辑依然保持不变，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很多在芯片架构上的优化和提升。总结来说呢，也有三点，那么分别是内核数量的提升，然后内存带宽的提升，以及专用加速单元的提升，这么三个提升。苹果这些提升的目的也非常非常明确，苹果并不是要打造一个适合于所有应用的这个巨无霸计算机，而是要打造一个面向专业内容创作者的远超于市面任何笔记本甚至是台式机的机器。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法学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传统的芯片设计呢，很少考虑应用场景，那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技术和业务呢是分离的，这很容易造出来的产品解决不了问题，或者是包含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那么苹果这次使用的方法呢，是把这个上面说的过程呢反过来，那么根据应用来设计硬件和芯片的架构，这个呢就取得了性能和功耗的这个双重的优化。那么从 M1 Pro Max 身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 DSA， 也就是 Domain Specific Architecture 领域专用架构的影子。那么简单来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大小王芯片啊，他们都是片上系统 SOC， 也就是说他们在一个芯片里头集成了这个 CPU、GPU、神经网络引擎、视频编码模块等等，同时使用了这个统一的内存架构，把内存和芯片的主体呢封装在了一起。那么小王 M1 Pro 最高支持10核 CPU、16核 GPU， 然后16核的这个神经网络引擎，以及最高32G 内存。那么大王 M1 Max 呢，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 GPU 的数量和内存的容量呢都提升了一倍，最高支持32核的 GPU 和64G 的内存。可以看到和 M1 芯片的这个8核 CPU、8核 GPU， 然后最高支持16G 内存相比呢， M1 Pro 和 Max 有肉眼可见的提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小王仍然采用了台积电的5纳米工艺，那么不管是性能核还是能效核，和 M1 并没有区别，只是数量提升了，但是这个提升也有点讲究。然后这个大小王呢，采用了8+2的结构，也就是八个性能核，两个能效核，所以性能核相比于 M1 就直接提升了一倍。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呢 ，M1 Pro Max 的这八个性能核分成了两组，每一组呢都有独立的二级缓存，同时呢四个内核还可以动态的工作，比如根据这个 Nantech 的数据，只开一个内核的时候呢，频率最高可以跑到3.2GHz，而四核同时开启的时候呢，频率会降到3GHz。左右，当然也可以这个一组只开一个内核，而另外一组全开。总之呢，非常的灵活，又不至于过于惊喜啊！使用这种特别细力度的调度机制，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 CPU 架构在设计的时候的一种折中和平衡。那么 M1 Pro Max 最大的提升其实并不在它的 CPU 和 GPU， 而是在它的内存带宽上。M1 Pro 采用了256位的 LPDDR5 内存，最高带宽可以达到204GB 每秒，远超 M1 的68G， 而 M1 Max 呢又直接 接提升了一倍，把总线宽度拉升到了512位，那么内存带宽呢就达到408G每秒。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那么在之前的这个英特尔架构日的视频里提到过，英特尔当前技术的这个集大成者，用于下一代超算和云数据中心的这个 GPU Ponte Vecchio， 它的内存带宽是 5TB每秒，而 M1 Pro Max 的这个消费级笔记本处理器的内存带宽是 Ponte Vecchio 的1/10，晶体管数量是它的一半，这个就非常非常夸张了。虽然不能说苹果在笔记本里装了半个超算芯片，但是这个内存带宽也是绝对前无古人的存在。那么由于 M1 使用了这个统一内存架构啊，所以就大幅降低了数据传输的延时，而且这么大的这个内存，这么高的内存带宽并不专属于 CPU 或者是 GPU， 芯片上的各个模块都可以快速的访问到并且共享这个内存，减少了很多的数据搬运啊拷贝的开销。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M1 Max 能不能充分的利用这400G的内存带宽还要打个问号。 Anantech 的测试呢发现 M1 Max 的 CPU 最多只能使用243G 的带宽，而 GPU 呢最少也就使用个小 100G， 那么这样还其实还剩下这个几十 G 的带宽空余。不过这个其实就引到了我们将要说的第三个架构的升级，那就是专用加速单元的提升。那么在这个 M1 Pro Max 里呢，共享内存带宽呢还有很多这个硬件加速的模块，那么最典型的就是这个 Neural Engine， 也就是神经网络引擎，以及这次专门加入的针对图形图像应用的硬件编解码模块。这个其实就很好的体现了在芯片设计里的这个领域专用的意思，也就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应用领域进行专门的硬件优化，让专门的模块来做专门的事情，而不是依赖这个通用的 CPU 或者是 GPU 来完成，这样就能大幅提升系统的性能，又能大幅的降低功耗。所以基于前面说的这些逻辑啊， M1 Pro Max 的这个 CPU 单核性能和 M1 其实几乎没有区别，但是多核性能有了质的飞跃，更是吊打市面上现有的其他移动端的 CPU。 那么别的厂商起牙膏都是10%几的提升，而 M1 Pro Max 上来就是几倍几倍的提升。比如根据苹果的数据呢，在同等功耗条件下， M1 Pro Max 的性能是某8核 PC 笔记本处理器的 1.7 倍，在同样的性能要求下呢， M1 Pro Max的功耗只有 PC 芯片的70%。那么这里插一句啊，去年发布 M1 的时候，我就吐槽过这个苹果的图太营销号了，没说对比的是谁，只能认为是张三芯片。那么横纵坐标轴呢也没有。今年发布的这些呢，其实都有改进，也用小字标明了这里对比的是微星的 GP66， 里面其实用的是英特尔的11代 Cray i7-11800H， 这个就有点扎心了。当然了， M1 Pro Max 的 CPU 多核性能以及 GPU 性能都非常逆天，跑分甚至超过了桌面级的 CPU 11900K 和 5800X， 甚至逼近服务器 CPU 的性能。这些产品能放在一起比较，本身就说明 M1 Pro Max 已经赢了。而且不要忘记 M1 芯片有着极低的功耗，这样呢 M1 Pro Max 的性能功耗比就会远远高于任何同级别的竞争对手。但是呢，正如之前在视频里说过的哈，我们不可能去单独的买到 M1 Pro Max芯片，而是需要购买苹果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系统，包括它的硬件、软件，还有它的服务和生态，这些才是真正的溢价和利润。当然了，这对于苹果来说呢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生态建设，而不需要去各种的这个跨平台啊、跨厂商的兼容和适配。这次推出的两个芯片和两个 MacBook Pro 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呢，都是为了专业用户量身打造的，特别是广大的视频和图形图像的这个内容创作者，他们需要强大的视频处理能力，这个呢也是苹果往芯片里堆这么多 GPU、堆这么多这个 ProRes 编解码单元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好，再简单说说我的这个使用体验啊，我不是这个数码博主，这个玩意儿呢就是我的生产力工具。我不买去年发布的这个 MacBook Air 和13寸 MacBook Pro 的主要原因呢，除了内存太小，还有呢就是不方便，接口太少，需要外接一个这个适配器啊，又丑又麻烦。当然，这个新的 MacBook Pro 恢复了 HDMI 和 SD 卡这个插槽，这个绝对是刚需。MagSafe 呢直接给这台机器注入了灵魂，另外呢键盘也非常的好用，屏幕看起来非常的震撼，和我现在的这台15寸的 MacBook Pro 战损成色的屏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扬声器也不用说，我原来那台 MacBook Pro 就已经远远的好于我用过的其他所有的笔记本，这次呢又提升了一个档次。续航依然是苹果的风格，充满电拿到外面使用一天没有任何的问题，不需要带充电器。另外呢，新旧电脑之间的迁移非常的方便，用它的这个迁移应用半个小时就搞定了，不需要手动重装任何东西，所有的数据呢也会自动同步过来。那么至于屏幕中间的这个刘海啊，虽然看起来很 丑，但是在这个我的日常使用的时候几乎不会注意到。大部分应用在使用的时候呢，上面都会有一个菜单栏，会很好的把这个刘海隐藏掉。那么我觉得这次苹果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倾听了广大使用者的感受和反馈。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好像苹果的这个设计语言又倒退回了几年前，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以退为进，专注于产品实用性的提升，特别是像这种专业级的产品是很多人吃饭的家伙，所以呢好用比这个特立独行其实更为重要。好了，最后说一下我对这个东西的购买建议哈。如果你是专业用户，那么日常工作呢就需要大量的处理视频图像或者是这个音乐，特别是如果你用的主力软件是苹果生态的，比如我用的就是这个 Final Cut Pro 等等，或者是呢你从事很多苹果生态的软件开发和编译，那么这个机器绝对是性能猛兽。相信如果你是专业用户应该也不需要我的这个购买建议，但如果你不是专业用户呢，我知道看这个频道很多朋友啊都是学生，那么这个机器呢大概率不适合你，或者说你可能用不到它这么强劲的性能。那么买个 M1 芯片的13寸的 MacBook Pro 啊，或者是 MacBook Air 也很香。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可以说老师谈心的全部内容都是基于我之前的那个2015款的 MacBook Pro。 我从这个完全不会做视频的小白，到现在做了将近50期的内容，然后从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到现在100多篇原创的文章，我用这个电脑开启了太多全新的机会，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也创作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所以呢它就是我最重要的生产力设备。但是呢我的老款电脑没办法做 4K 的视频，甚至特效加多了就很卡，渲染的时间也很久，这就限制了我尝试更多的可能性，也限制了我创作更多有意思的内容，这种感觉呢非常的不爽。不过呢我相信有了这台机器，在今后的这个5年里呢，电脑不会是我创造力的制约，我也会用它创作更多有意思的东西，不断带给大家。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